葛明礼主意已定，要先从塞尚萧下手。这一天的傍晚，他拉着何占鳌、何二鬼子两个人一同来到了高士街玉指雄一的官邸，但是玉指雄一不在家，两个人只好在房门前等着。这个时候天色已经阴下来了，西半天滚滚的乌云越聚越浓。这时一辆小汽车驶进了院门，玉指雄一下了车，他只是瞥视了何葛二人一眼，理也没理的就走进了门厅。借着玄关下的灯光，何葛二人看到玉指雄一的脸色比天色还阴沉。不一会儿，一个日本下女跑下台阶，跑到两个人的面前，一边躬身行礼，一边说了一大串日本话。葛明礼跟鸭子听雷一样歪着脖子看何占鳌，何占鳌忙翻译给他听啊。参事官阁下吩咐咱们在楼下客厅里等着，他还要洗澡吃饭。
嗯，是。
于是下女就在前边引导着他们两个向楼里走去。他们随着下女走进楼下的一间厅堂，他们预感到玉指雄一准是碰到什么憋气窝火的事儿，所以两个人心情非常忐忑不安的在那等着。好在没有等多久，就听见门外有响动，两个人忙对着屋门站好，几乎是屏声息气的静等着。不一会儿门开了，玉指一郎走进来，他用手往椅子上一比量，请坐。说完他自己先坐下，葛明礼和何占鳌也随着坐下，不同的是他们俩人只坐了半拉屁股，腰板也挺得溜直，就像那京戏舞台上花脸的做法差不多。玉指雄一的铁青脸仍然像外边天空上的乌云一样阴森，他用小圆眼睛紧盯着葛明礼看了老半天，然后才开口说话。
葛科长，汤原县警务局特务股长吕希武是你举荐去的吧？
葛明礼一愣神儿，他没想到玉指雄一会冷不丁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从今天晚上的架势看，葛明礼肯定这吕希武准是出了什么事儿，八成还是件大事儿。要不然这个玉指雄一的脸怎么这么阴沉可怕呢？葛明礼一想到这儿，不由得心往下一沉，打了个冷战。这个吕希武是谁呀？原来他是葛明礼的小兄弟，是个精灵百怪、诡计多端的家伙，在葛明礼的科里原来是把硬手。后来汤原县成立特务股，需要派一个得力的股长去，葛明礼就把他这个心腹之人给安插进去了。由于这种特殊关系，葛明礼当然怕吕希武出事牵连自己了。但是玉指雄一现在问的那样明确，显然人家早已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解清楚了。所以这葛明礼心里头虽然七上八下的打着鼓，他还是硬着头皮把头一仰，
吕希武是卑职的磕头弟兄，因为他精明强干，手段高强，又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建设王道乐土新国家卖力气的优秀警察官，所以卑职就保荐了他。
玉指雄一点了点头。他最近到哈尔滨来都和你说过什么？
啊，
葛明礼一听几乎跳起来，他忙控制住自己那惊讶的冲动，紧摇着大秃脑袋，
卑职根本没有见过他呀，有一个多月没有看见他了。
哦，真的没有看见？
真的，卑职要是在阁下面前说一句谎话，出门就让车压死，压死之后也不得葬身之地。
葛明礼的大秃眼珠子瞪得像蒙牛眼睛一样大，汗珠子都从头上淌下来了。
玉指雄一一看他这样子，脸色反而倒缓和些了。
我是相信你的啊，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的说嘛。
报告阁下，我。
你怎么？
我斗胆问问阁下，吕希武来哈尔滨是阁下亲自接见了，还是听人报告的？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每次到哈尔滨来，第一步跨进的门槛儿一定是卑职的办公室或者是寒舍，然后才到别处去。
啊，你有这样的自信吗？
这是他亲自当卑职说的。
可是这一次他的第一步却跨进了我的门槛。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
他直接给我送来了一份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我当时还赞扬了他，准备在情况兑现以后再给他加官进级。可是现在。
玉指雄一说到这儿，一抬手从便服的方形大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方。
可是现在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也请你看一看。我已经翻译过来了，你能看懂的。
说完，玉指雄一就把纸方递过来。葛明礼忙站起来，伸双手去接。他激动的手直哆嗦，打了好一会儿才把纸方打开。这个时候，玉指雄一又对何占鳌挥了挥手。
何厅长，你也应该知道一下，去和葛科长一同看看吧。
是。何占鳌忙走到葛明礼身旁去看那张纸。那原来是一张日文电报，在日文下边有玉指雄一的亲笔译文。只见那上边这样写着：
绝密急电，奉命晋西共匪汤北游击队之范田大队及满洲混成十六旅步兵三十二团之官兵，于接近该游击队密营蛤蟆盒子之险峻山路中，突然遭匪伏军之猛烈袭击，匪军约两千余人居高临下，以密集之火力袭击我密集之部队，致使我日满联合部队惨遭杀伤，范田大佐所率之一千余精锐皇军全部遇碎，三十二团满军之大部竟于战斗开始后调转枪口叛变助匪，乃至加速我皇军之覆没，云云，此役即损失。下面开列着人员武器损失清单。
啊，
葛明礼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对他真是一条惊心动魄的特大新闻。因为葛明礼知道，这个范田大佐是日本有名的战将。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冲上俄军要塞尔陵山，把日本国旗插上山峰的。著名的乃木大将曾亲手给他戴过奖牌， 在以后的侵略战争中也都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立下了汗马功劳。918的侵略炮声一响，他更是一马当先，从沈阳城一直杀掠到黑龙江。就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在一旦之间死于共产党游击队之手，而且死得那么凄惨，全军覆没，一个没剩。这共产党简直是神兵神将，在乡村的游击队是如此厉害，而在哈尔滨，哎呦，一想到这儿，葛明礼真是不寒而栗。他抬起头看看玉指雄一，玉指雄一也正睁着小圆眼珠子看着他。
你看完了吧？有什么感想啊？
葛明礼眨巴了一下大眼珠子，忽然间窗外响起了一声炸雷，咔！哇，这封电报简直像窗外的炸雷一样，炸雷一响，卑职的心里也就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急得卑职心里很难受，很愤怒。这共匪闹腾的也太厉害了，要不狠下决心往死了整，我们这王道乐土会让他们给搅和乱套了。
玉指雄一对葛明礼点点头，又转向何占鳌。
何厅长有什么看法？
卑职非常赞成葛科长的高见。最近城乡共匪活动都很猖獗，蛤蟆盒子这一役使皇军和国军都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应该像葛科长所提议的那样，采取严厉手段给共匪以致命的打击。
何占鳌话音才住，葛明礼又炸着胆子发言了。
卑职再一次斗胆问一下，蛤蟆盒子这一仗败得这样惨，是不是跟吕希武有关系？
吕希武是卑职推荐去的，又和卑职换过贴，拜过把子。
要是他送了假情报，或者出了别的事儿，卑职除了需要请求处罚之外，还要请阁下批准，亲去汤原，拿他试问。
你不要着急啊！
玉指雄一微微摆了一下手。
据了解，吕希武送来的情报还是可靠的，指出的共匪游击队密营的地点也是准确的。现在问题是，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在密营附近被打了伏击？打得那么准，那么狠，那么干净利索，显然是共匪在事前得了关于我们军事行动的情报，而且准确的程度一点不比我们差。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是谁泄露出去的？是谁出卖了我们的皇家精锐部队，出卖了我们能征善战的翻天大佐呢？是谁呢？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奸细来。
玉指雄一站起来了，他激动地挥着手，小圆眼珠子迎着电灯直放光，铁青脸也显得乌黑发亮。
我们也曾经初步地研究过，这个奸细可能是谁？首先，他得能够探知我们袭击蛤蟆盒子密营的军事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极端机密的，在日系人员中，只有我和若山将军、范田大佐三个人知道，部队中的其他官兵只是按指挥行动而已。我们相信，大概你们也会相信吧。我们三个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妻子儿女在内， 总不会有人给共产党当奸细吧？
说到这儿，玉置雄一停下话头，直望着斜对面坐着的两个人。何占鳌忙点头称是。葛明礼的脑子里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会不会是玉置一郎？
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他也忙点着头，那当然，阁下家里的人都是金枝玉叶一样的宝眷，那是永远尽忠于帝国的。
那么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知道这机密呢？日系的三个人里面是没有了，满系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松情报的吕西武。当然他知道的也不是计划本身，但是他可以从情报中推算出我们的计划。所以这个情况就不说自明了。我就只好先委屈一下葛科长的盟兄弟，请吕西武到哈尔滨来一下了。
是，葛明礼忙又站起来，我卑职要求亲自去汤原，提他到哈尔滨来面见阁下。
不必了，我和若山将军已经共同下令给新上任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李元敬夫先生，请他办理了。葛科长，对此你还有什么想法呀？
报告阁下，卑职虽然和他是拜把子弟兄，可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他的心到底是黑的、红的、白的，那卑职实在是难以说清。
你这个态度还是公允的啊，这也说明你对帝国的忠心胜于对朋友的私情啊。何厅长，你看呢？
阁下明察秋毫，使卑职心服。方才葛科长对帝国的一片赤心，也使卑职感动。卑职和这个吕西武也有过交往，此人鹰鼻耀眼，两腮无肉，心毒手狠，贪得无厌，而且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是一个危险人物。所以卑职觉得应该牢牢抓住他，从他身上解开这次军事行动的惨败之谜。
好，哟西，阁上和尚，你们谈的都非常好啊！我一定把你们的话转达给立原特务机关长，请他用严厉的手段办理此案。
说完了，玉置雄一在屋里转了两圈，又突然站在何葛面前，激动地一挥手：“
对，到时候了，必须采取严厉手段，不只是对李希武，对其他人。”也应该如此，譬如对卢运起那个老匹夫，我过去一再忍让，希望他能认清时势，当个识时务的俊杰。我甚至想用和他家联姻的办法促使他为帝国服务，但是他竟对你们二位恶语相向，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让他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终日不得安宁。我要迫使他向我低头，甚至把他那位酒馆的千金亲自送到玉置家族门前。 和他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那个北方剧团，他们竟敢无视我的指令，至今不来回话。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个傲慢无礼、自高自大的作家塞尚萧。当我要他为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唱颂歌的时候，他竟然以艺术至上、什么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信徒等等为理由，公然拒绝我的要求。 如果我不是考虑他在满洲和哈尔滨文坛上享有名声的话，当时我就把他抓起来，像捏住一个臭虫一样把他碾死。
玉志雄一话音方住，葛明礼马上接过话头。
报告阁下，这个塞尚萧简直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不但当面顶撞阁下，背后还进行辱骂。
有这等事？你听谁说的？
卑职的外甥卢秋影和他很熟，他告诉我，塞尚萧自打马迭尔宴会以后，就不断的咒骂阁下，还说什么他是著名作家，社会名人，看您能把他怎么样？卑职听了以后也十分气愤。哦，我正想请阁下批准，把这个又臭又硬的家伙，抓起来。
听到这儿，玉指雄一啪的一拍桌子，
抓，立刻抓。
是。
葛明林猛然往起一站，双足一碰，卑职回去后立即执行。
好。抓起来以后，要昼夜不停的审讯。通过审讯，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让他承认他利用写作小说和戏剧影射和污蔑了大满洲帝国。最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在他的作品里为什么对黑夜那么感兴趣呢？不久前我曾看到过他写的一首诗，说什么月去星藏没了光芒，这次演的话剧又叫茫茫夜，你们说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不是的，
就是他有意编造的。你们看看，月亮去了，星星也藏起来了，一点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片漆黑的茫茫之夜。先生们，这是多么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啊！
是恶毒，
对，
恶毒。
我们正在建设日满协和五族共荣的汪达乐土，这是一片光明的人间乐园，而他竟把这说成是漆黑一团，这不是最明显的罪证吗？
对。葛明礼马上接着喊起来，光这一条就可以把他枪崩、砍头、活埋，怎么处置都不为过。
何占鳌也忙点着头，是的，阁下的精辟论述使卑职得益匪浅，卑职一定努力学习阁下论述问题的精神和方法，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关于影射和隐蔽的很深的反满抗日分子早日被揭发出来。玉志雄一点了点头。
第二一点嘛，在他承认了上述提的事实以后，要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啊？
立功赎罪？
对，就是要他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出狱以后立即着手写一部歌颂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话剧，交给北方剧团演出。
阁下，卑职大胆的问一句。
葛明礼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
对这样危险的反满抗日分子还要放出去？
放，要让他为我们写剧本。
好，
那就让他在监狱里写，写不出来我们就揍。
哎，不不不不，棍棒底下可不能打出好剧本来呀、啊、机会有也只能是悲剧啊。而我们需要的是高唱颂歌的喜剧。嗯，何况这个塞尚肖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呢、啊、现在国籍不顾，人心还没来归，应以范围上策，而且要越快越好，最好在三天之内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保证书一拿到手立即放人。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卑职一定用各种方法在三天之内把他的保证书送成阁下。嗯，
再有，在审讯中你们当然要用刑了。嗯，这是你们的看家本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不许伤着骨头碰着筋。三天之后放他出来的时候，脸上不许挂彩，走路也和正常人一样。嗯，可以用你们常用的办法啊，像什么过电、过辣椒水、上大挂、用针扎手指头啊。对了，前几天我在特务机关看他们用三寸长的钢针通上电往犯人手指头里扎，扎得很慢啊，啊，一点一点的进。那个犯人嘛，先是满脸淌汗，接着就浑身哆嗦，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扎到一寸半的时候就什么都招认了啊，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当然你们要用的时候得考虑这个人的特点啊，那根大针只能往左手指头里插，右手是一点不准碰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还要用那只手为我们写剧本呢。
好，报告阁下，我们连他左手也不碰，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刑具。
这个刑具谁也扛不了，只有那个共产党崽子罗世成扛过去了，他简直是个……好了好了，怎么用刑，用什么刑，都由你们支配吧。我要的是结果，三天之内一定要让他把保证书送出来。
是。